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俄乌战持续，联合秘书长说打核电厂不亚于自杀。印度美国十月联合军演地点距中印实际控制线约95公里。欧洲半数陷旱灾，水利王国荷兰水位破历史低位，由防洪变抗旱。连续两日 COVID 检测呈阴性，拜登解除隔离。美星期日逾900航班被取消，6000多班机延误。以巴冲突达成停火协议，拜登与各方充分执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一警告，在乌克兰对任何核电厂的攻击都是自取灭亡。由于欧洲最大核电站扎波罗热电厂连日受到炮击，俄乌双方都互相指控对方对该设施发动攻击，但是当地在俄罗斯2月底入侵乌克兰之后没几耐就已经落入俄罗斯手上。古特雷斯星期六先至啱啱抵达日本广岛，为广岛原爆77周年发表演讲。6号他在广岛警告指出，人类正在玩一把已经入了子弹的枪，因为由乌克兰到中东朝鲜半岛，核灾难可能在全球扩散。星期一在日本东京的记者会上，古特雷斯再次谴责这一类攻击。他表示，联合国支持国际原子能总署为创造电厂稳定环境所作出的努力，因为任何对核电厂的攻击都是自取灭亡。他说，我希望这样的攻击能够停止。与此同时，我亦都希望国际原子能总署能够进入扎波罗热核电厂进行相关的调查。另外，国际原子能总署亦都发出强烈警告，担心若果持续下去，将会导致一场货真价实的核灾风险。据印度传媒 Republic World 星期日报道，美国同印度在十月展开为期半个月的联合军事演习，地点距离中国同印度边界的实际控制线不够100公里。报道引述印度国防及军事官员说，这一场名为战争实践的演习将会在10月14号至31号在喜马拉雅山区北阿坎德省海拔高达2800公尺的奥利举行。今次将会是印度同美国第18次举行战争实践系列演习，目的是加强两国陆军的互相了解和合作作战能力。战争实践演习在2002年初登场，头三届都在印度举行，之后由美国和印度轮流担任举办。而上一次的战争实践演习是在2021年10月在美国的阿拉斯加举行，当时有超过300名美国陆军士兵和350名印度步兵参加。由于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最近因为中共的军事行动而升级，这一届的战争实践演习规模、训练项目以及是否有实弹演习都将会是外界观察的重点。目前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正在遇到破纪录的干旱危机，就连几百年来都以治洪水为重点的水利王国荷兰亦都宣布全国水位已经达到历史低位，并且推出抗旱政策。欧盟在7月中的报告警告，超过半数欧盟和英国地区都面临干旱危机。荷兰新闻 Dutch News 指出，今年是荷兰有纪录以来最干旱的五年之一，除了历史上最干旱的1976年，其他都发生在最近五年之内。荷兰亦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农业出口国。如果干旱变得频繁，土地盐化将会成为农业的严重问题。因此荷兰缺水因应小组的对策包括研发在水分离盐的技术。此外，荷兰政府正限制农民不可以取用地面的水灌溉，同时部分运河水道亦都禁止航行。荷兰基础设施和水管理部长哈柏斯表示，目前受到冲击的主要是农业和运输部门，食水的供应尚属安全，不过政府已经开始宣传教导民众节约用水，呼吁民众减少洗车和淋花。据白宫医生欧康纳星期日表示，拜登总统星期日的 COVID-19 检测已经连续第二日呈阴性， 在连接检测呈阳性近一个星期之后，现在可以解除隔离。拜登是7月21号首次在 COVID-19 的检测呈阳性，7月27号在白宫首次解除隔离，但是30号又检测出阳性，引发反复复发的担心。医生欧康纳说，随着总统的检测呈阴性之后，总统将会恢复公开活动和行程。当日上午，拜登在感染疫情之后已经首次离开白宫，前往住在特拉华州雷河博斯滩的度假别墅。79岁的拜登在前往该度假别墅之前，在白宫外向记者表示，他现在身体感觉良好。在解除隔离之后，拜登将会能够按计划在星期一前往肯塔基州，并且参加这个星期白宫的法案签署活动，同埋庆祝最近在半导体制造以及退伍军人医疗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立法胜利。由于美国的中东部分地区近日豪雨频密，芝加哥在周末亦都持续落豪雨，导致航空交通被打乱。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数据，截至美东时间星期日晚8:30，当日取消进入美国和在美国境内飞行的航班已经高达912架次，延误航班就达到6378架次。其中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受到的影响最大，航班取消为276架次，航班延误为938架次。新泽西州的纽克雅自由国际机场往返航班就各自取消了80多架次，延误150多架次。星期日芝加哥地区落起大雨，部分地区每小时的雨量超过50毫米。国家气象局亦都对富克县部分地区发出山洪警告，有超过35万人位于洪水警戒范围，并且持续几个钟头。星期六，美国多个地方亦都出现大规模取消和延误航班的现象。统计显示，当日取消航班为600多架次，延误有7000多架次。拜登总统7号宣布，他落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武装组织达成停火协议，并且敦促相关各方能够充分执行，以结束加沙走廊连日来的致命冲突。拜登在声明中表示，过去三日以来，华府和以色列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和区域各官员致力合作，鼓励以巴和平解决争端。拜登说，我们亦都呼吁各方全面落实停火协议，确保燃料和人道主义物资能够随着战争平息进入加沙走廊。拜登亦都对加沙平民伤亡感到悲痛，但是就并未强调哪一方应该负责。自从这个月5号以来，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巴勒斯坦伊斯兰武装组织阵地展开猛烈的空袭和炮击，加沙地区的武装团体亦都发射几百枚火箭回击以色列。据悉，这场暴力冲突造成至少44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其中包括15名儿童，而很多加沙的建筑物亦都被夷为平地。另一方面，以色列平民亦都被迫逃离，躲避火箭的袭击。
美国近期提议联手半导体强国台、日、韩组织新的芯片四方联盟 Chip4，这个团体被视为是对抗中共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影响力。韩国亦因仰赖对中贸易，迟迟未表态加入。韩国总统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表示，韩国已向美方表明有意参与芯片四方联盟预备会议，将依据会议结果决定是否加入该组织。综合韩国媒体报道，知情官员星期日7号表示，韩国外交部已向美方表达参与将在8月底或9月初举行会议的意愿。这一次会议预计将就芯片四方联盟的具体议程等细节进行协调，但韩国总统办公室亦强调，会议举行的地点和日期尚未敲定，政府是否会正式加入将取决于会议结果。另一名官员表示，政府将秉持最大程度体现国家利益的方向参与这一次会议。政府知情人士则提到，对于今后讨论的议题，参与协商的四方均有发言权。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外交部5号宣布多项报复措施，包括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二日回应表示，中共在度报复全世界。布林肯6号在菲律宾表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全世界目前都在度关注气候变化造成的威胁。中国不应该拎这样的全球关切的问题来到要挟美国，拒绝同美国讨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布林肯认为，美中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非常重要，而北京暂停这一方面的商谈不是惩罚美国，而是在度惩罚全世界。正在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7号再次谴责中共当局对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做出过度反应。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北京中断同美国在应对环境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讨论是相当出格，因为环境污染同气候问题不单只是同中美两国有关，而是全世界都是关注的问题。中共军队星期一8月8号继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共宣布从8月3号到7号围绕台湾举行实弹军事演习。不过7号中共当局没有宣布演习结束。中共央视声称，今后大陆军舰和飞机会常态化的在所谓的海峡中线以东进行训练。中华民国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中共无视国际社会连日的谴责和关切，以及要求立即停止军演的呼吁，持续在台湾周遭海域进行极具侵略性与挑衅的实弹海空演习，甚至进一步宣布将在中国外海进行长期军演，刻意持续升高区域紧张情势。台湾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升高紧张情势以及危害区域甚至全球共同福祉的无理行为。声明强调，面对中共无端而起的军事威吓，台湾会更积极地同全球民主伙伴共同团结对抗威权，守护普世价值。德州校园枪击案之后，北卡罗来纳州6所学校今个月底开学之后，每间学校都将配置一把 AR-15 半自动步枪，炸药、破坏栏山器具。当地警方表示，所有物品都是以防万一，当有事件发生时，他们可以第一时间破门反制，不必浪费时间找工具或等待他人来支援。美国今年至今已经发生27起校园枪击事件。为加强下一学年的校园安全，麦迪逊郡6所学校包括3所小学、3所初中、高中和警方合作。当地警长哈伍德说，每间学校的 AR-15 半自动步枪、炸药、破坏栏山器具全都锁在保险箱内，并由学校资源官员，亦即是负责学校犯罪预防工作人员保管。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育学院教授艾斯皮莱奇公开反对此举，他表示这一些枪支亦可能造成事故。缅甸驻中国大使苗丹佩7号在云南去世，为过去一年内第4位是中国离世的外国大使。路透社引述当地媒体报道，缅甸驻中国大使苗丹佩最后一次露面是在6号和中国云南省一名地方官员见面时。云南省和缅甸接壤，3名听取相关简报的外交官员告诉路透社，苗丹佩昨日在云南旅行时去世。外交官员转述同缅甸媒体报道说，死因很可能是心脏病发。缅甸大使馆并未立即回复置评要求。苗丹佩在2019年底受命派驻中国， 并在2021年2月缅甸军方政变掌权后留任。过去一年另有三位外国大使相继在中国辞世。54岁德国大使贺岩去年9月派驻北京不够两周就去世。65岁乌克兰大使卡梅舍夫今年2月过世。生前曾到北京冬奥比赛场馆。74岁菲律宾大使罗马纳4月在安徽省检疫隔离期间身故。有医疗期刊日前指出，在中国又发现一种新的可感染人类的动物源性病毒狼牙。而日前美国专家在参议院作证时惊爆，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正是对狼牙病毒的近亲立靶病毒进行基因改造，这个违反了生物武器公约。立靶病毒不但致死率远高于 COVID-19 病毒，而且人畜共通，在传染途径上立靶病毒同样是以蝙蝠作为媒介，感染后亦会导致严重呼吸道疾病，但它还会造成神经性疾病。美国临床阶段制药公司 Atossa Therapeutics 的执行长灰衣上个礼拜三8月3号在参院新兴威胁和支出监督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指出，备受争议的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是进行旨在增强病毒的效力或传播性的功能增益研究。这个研究最终透过设施泄漏导致新冠肺炎疫情